内阁首辅杨天和指使监察御史程启冲参劾王琼后事江滨。程启冲的奏折刚递上去，其实钟毛玉又秉承内阁首辅杨天和之意继续弹劾王琼。最重是当年刘瑾伏诛，抄家时发现众多官员都去红本拜谒过刘瑾，唯独不见王琼的红本。毛玉说，这是因为王琼每进红本后即暗会刘瑾身边的侍从将红本索回。杨一清此时重新被召回到内阁担任大学士。杨一清与王琼同朝为官，知晓他的为人。当年二人还为对抗朱宸濠在京亲党一起出过力。杨一清为王琼辩白说，王琼寄居红本，每次会刘瑾的侍从按理索回，难道王琼在刘瑾宣和之时就已经知道刘瑾要马上失败吗？这且不论，每次暗中索回红本，侍从既然是刘瑾身边的亲信，难道不会去密报吗？一旦刘瑾发觉，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精明干练、阅历丰富的王琼竟会如此不加考虑吗？还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一清的话掷地有声。内阁商议，首辅杨天和坚持论王琼死罪，经王琼历辩，这才改为折恕陕西绥德。王阳明还不知晓王琼的消息，接到嘉靖皇帝的圣旨后不免大失所望，上书请求从杭州归家省亲，朝廷准奏。圣旨传来的同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勇另有一封书信送给王阳明。王阳明拆开一看，竟然是石彪、银珠、张某、张忠、李自龙、李自然等人的案情。王阳明不禁想起了自己担任刑部主事时那个未查明的挑拨郑旺到宫中任女的石姓男子来。王阳明喃喃说道，看来这个石姓男子就是石彪了。再说北京城，七月初三，浙江永嘉人礼部主事张聪上书道，皇上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刘歆、赵曙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自然当以汉成帝和宋仁宗为皇考。现今皇上杨以生父为皇考，在北京别立兴王庙。朱厚熜见此奏章大喜说，张聪的言论让朕父子获全名了，便将张聪奏章抄送发至重臣。杨一清见到张聪的言论便说道，张聪的这番议论是圣人之意复起。湖广巡抚习书也上书附和张聪意见，说嘉靖皇帝生父一定好皇考兴献帝。再说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因生病回老家休养十年，现今重回吏部继续担任员外郎。方献夫此时上书也说继统不继嗣，附和张聪。无奈习书方献夫的奏折都被扣押。张聪此论虽出自真见，并非恶于当今皇帝，但张聪微末之身，人单势孤，难以动众。嘉靖皇帝想以迎皇太后之礼奉迎生母蒋妃入京，内阁首辅杨廷和哪会同意，依旧上书反对。嘉靖皇帝毕竟年少，不由痛哭流涕，说愿意辞去皇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 只得让步。嘉靖皇帝便以皇太后礼迎接母亲蒋妃入宫。妯娌俩同在北京城，难免要见见面，叙叙旧。对于嘉靖皇帝生母蒋妃的拜访，张太后只是以翻妃的礼节相待。这样做自然有张太后的道理，但嘉靖皇帝与母妃蒋妃却是非常失望。嘉靖皇帝与张太后的心理距离更远了，嘉靖皇帝母子之间却是距离更近了。八月，在王琼一案渐渐平息后，几时中张九绪又参劾梁楚劫纳权奸，迟路过宠。原来梁楚就在京中为官，既不能与刘瑾等恶患抗争，又不能与钱宁等奸臣相斗。面对恶患奸臣的压迫，有人正色立朝，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有人弃官而去，独善其身，也有人成为阉党奸党，投靠恶事，残害同人。面对宦官奸臣专权，梁楚虽然选择的不是与之同流合污，可是也未能与阉党奸臣进行坚决的斗争。尤其正德皇帝在扬州南京时，面对江彬、许泰、张忠等人恶行，梁楚未能阻止，朝中官员都是儒家子弟，深受孟子刚正不阿精神教导，自然看不惯梁楚的折身自保。梁楚再三上书请求辞官，嘉靖皇帝同意。九月，为赴南京兵部尚书之任的王阳明回到了余姚。王阳明拜见了父亲王华，王华已经七十多岁了，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父子没什么话，其实一切都在无言中。王阳明又见了夫人朱氏。王阳明身体不好，朱氏身体更差些。朱氏一直觉得对不住王家，没能给王家生下个一儿半女。对于这，王阳明哪能会埋怨朱氏？弟弟王守文陪同，王阳明来到了瑞云楼，指着藏他衣之处，王阳明老泪纵横。王阳明是在思念他那早逝的母亲和王阳明未能为之送葬的祖母。王阳明25岁时，余姚人钱德洪也出生于这个瑞云楼。钱德洪早就崇拜阳明心学，带领两个侄子钱大经和钱英阳，以及郑寅、余大本等好友，拜王阳明为师。第二天，谷中秀、楚阳、徐山、黄文焕、夏纯、范衍年、吴仁、柴凤、孙应奎、管周、周瑜德、杨科等74人在钱德洪的感召下前来拜王阳明为师，学习阳明心学。王阳明离开余姚，转去绍兴讲学。绍兴境内河道密布，湖泊众多，像以水乡泽国享誉内外。春秋时期，绍兴一带为越国，战国初越王勾践大败吴国，越国疆域拓展至江淮地区。春夏秋冬，绍兴气候适宜，幽静无声。王阳明与钱德洪等门生浏览绍兴山水，随地指点良知。一日看见田间的禾苗茂盛，王阳明便说道，几天的时间禾苗便长这么高了。钱德洪说，禾苗有根，所以旺盛，学问能自制根，也不患不长。哪个人没有根？良知即是天之灵根，生生不息，但有了私欲后把此根闭塞了，不得发生。钱德洪又问王阳明，这个良知只怕是无方位无形体，所以令人难以琢磨， 这个良知是十分简单易行的，也是十分精细微妙的。孔夫子说，岂如视诸掌乎？人的手掌哪一天不见呢？但是当问他手掌上有多少条纹理，他就不知道了。即如同我说的良知二字，一讲就能明白，谁不知道呢？若要他真正理解良知，谁又能理解呢？王阳明接着说，把良知理解透彻了，也就成为圣人了。王阳明与门生们聚于绍兴，探讨阳明心学，无比逍遥自在。浙江绍兴人王基年轻时豪迈不羁，听王阳明讲了几堂课后，心受触动，便拜王阳明为师。四方问学的人与日俱增，王阳明没有哪一天不迎来送往，甚至于有人在这里听讲达一年之多。王阳明也不能记清他们的姓名。每当告别时，王阳明便感叹说，虽然你们与我分别了，但也不会超出天地之间。若我们有着共同的志向，我也可以忘掉你们的容貌了。门生们每次听完讲，无不欢呼雀跃，欣喜受益匪浅。天地之间还有彼此更令人感到高兴的吗？在绍兴，钱德洪、王基向王阳明请教，请问先生，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喜欢善如同喜欢美景，讨厌恶如同讨厌恶臭，这就是圣人了。众门生似有所悟，王阳明又向门生们说道，孔子说，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我和各位同志正想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努力去做个仁人志士。钱德洪、王基天资聪慧，很快成为王阳明的助教。钱德洪对一件事心里不是滋味，那就是王阳明建立了盖世奇功，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夜深人静时，钱德洪劝解王阳明，春秋末年孔子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其实社会上的人有的数落他阿谀奉承，有的讥讽他花言巧语，有的诽谤他不是圣贤，有的诋毁他不懂礼节，有的侮辱他是东家的孔丘，有的因嫉妒而败坏他的名声，有的憎恨他而想要他的命。即使一些贤明之士也说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弟子子路虽学有所成，尚且还不能对孔子完全相信。孔子去见男子，子路表示极大的不满，孔子的一些言论子路竟说成是迂腐。可见当时不相信孔夫子的人何止一个两个呢，是一大批。但是孔子依然急急惶惶，仿佛在路上寻找失踪的儿子，成天四处奔波，坐不暖席。这样做难道是为了别人能了解相信自己吗？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有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深感病痛紧迫，即使不想管也身不由己。钱德洪所讲孔子的事情，何尝不是王阳明的事情？而所做的事情相同，所受的曲折也相同。王阳明叹道，唉，若非真诚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又有谁能理解孔子的心情呢？第二天，王阳明向门生们讲道，孔子一生道路坎坷，惶惶然奔走列国而得不到重用，但他并不悲观，始终怀有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 他勤学不辍，诲人不倦，对社会怀有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王阳明以儒学创始人孔子精神来教育各位门生。十二月，朝廷论江西评判之功，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实禄1000石，阴封3代。王阳明少时所梦，威宁伯王悦借3星宝剑相赠，至此始焉。截至此时，大明朝文官封伯指王悦和王阳明二人。王阳明从绍兴回到了余姚，诰命送达这天正是王阳明父亲王华生日，亲朋齐聚，个个喜气洋洋，唯独王华平静不乐。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老子的这句名言，王华深有体会。王华一生谨慎，平步青云，波澜无惊，但儿子王明阳却是几死几生，一方面立下了盖世奇功，另一方面遭遇朝廷的极大不公，一方面创立了阳明心学，门生遍天下，另一方面为多数儒家弟子所不容，被说成是丧心病狂。王华告诫王阳明说，生者衰之时，福者祸之极，虽以为荣，复以为惧。王阳明跪下庄重说道，父亲之教，儿切记心头。当初王华早就料定宁王朱宸濠必反，曾在上虞的龙溪买了一块地准备避难。朱宸濠造反时，王华听说王阳明已被害，有人劝王华去龙溪。王华说，我当初是为老母做准备，老母已不在，我儿若不幸遇害，我还逃什么难呢？王华告诫家人镇静。过了些日子，又有人传言朱宸濠谋逆，王阳明未死，不过已经成为朱宸濠逆党了。王华说道，我儿坐在天理上用功夫，不会这样。孙穗就是余姚人，噩耗传来时，又有人说王阳明已与孙穗、许逵同时被害。王华说道，我儿得位忠臣，我忧愁什么？等到听说王阳明倡议平叛，有人说宁王朱宸濠必派人来余姚捣乱，说大学士费鸿反对朱宸濠，重设王府护卫，结果朱宸濠烧了费鸿老家，掘了费鸿祖坟。众乡亲纷纷劝王华躲避，王华说，我要是年轻就去杀敌去了，现在咱们只有共同守备以防奸乱。乡里人见王华淡然如平常，便个个人心安定。后来正德皇帝南巡，许泰、张忠之流诬陷王阳明来势汹汹，旦夕不可测。余姚当地的小人乘机作乱，来王华家里登记财产牲畜，像是即将要抄家似的。族人亲戚都很惊恐，不知怎么办好。王华仍旧平静如常，日修田野之间。王华只是告诫家人，谨出入，慎言语。现今担惊受怕已成过眼烟云，王阳明家里终于等来公正的评价，王阳明伏莽妖欲，献杯庆贺。第二天早晨，王阳明对门生们说道，昨日莽欲，人为至容， 晚来借一旧琴，依旧一身穷骨头，何曾添得分毫。因此我知道，荣辱原不在人，人却自迷。王阳明吟诗一首：百战归来白发新，青山从此作坚人。风攒上意充蛮阵，云起犹疑见鲁尘。岛屿微茫沧海暮，桃花烂漫武陵春。而今始信还丹诀，却笑当年实未真。一个月后，朝廷追封王阳明三代的诏书下达，王华让王阳明、王守文弟兄两个赶紧到门口迎接，说不可废礼。听到全部仪式完毕，王华瞑目而逝，享年77岁。王华去世，内阁首辅杨廷和不免有点欣喜。按理，王阳明必须在家守孝3年，这3年足够打击王阳明倡导的心学了。监察御史程启冲秉承杨廷和之意，上书弹劾阳明心学为伪学，被京叛道，请朝廷禁止传播。程启冲奏折到了内阁，首辅杨廷和自然建议嘉靖皇帝同意程启冲所奏。不过嘉靖皇帝也不满杨廷和嚣张气焰，将程启冲所奏搁置不提。王阳明料理完王华丧事，便上书朝廷辞去一切荣誉，书道：殃莫大于刀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甚于膝下之能，荣辱莫于忘记之耻。死者悖而获权，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此荣也，必获而已。